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中国稀土磁材制造巨头金力永磁礼拜三宣布已获得主管部门批准，可向美国、欧洲等地出口磁材、组件及电机转子等。该消息被外界视为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缓和信号，可能缓解全球汽车、航空航天和半导体产业的供应压力。这一波出口许可的核发，正值美中双方在伦敦举行高层贸易谈判，寻求化解贸易对峙局面之际，美国希望中方放宽稀土出口限制，中方就希望美国能够解禁部分高科技产品出口。金力永磁这一次获准出口，显示中方有条件重新释放部分稀土供应。根据金力永磁发布的声明，这一次获准出口的产品包括稀土磁材、组件及电机转子等，出口地区涵盖美国、欧洲及东南亚。金力永磁表示，中方在四月将部分稀土矿物及磁材纳入出口管制清单后，他们已经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目前相关申请正陆续获得批准。丹麦议会礼拜三批准了一项法案，允许美国在领土上设立军事基地。该法案仲需要等待丹麦国王弗雷德里克十世签署。此前丹麦曾经同美国达成协议，允许美军进入丹麦空军基地。丹麦议会礼拜三以94票赞成、11票反对通过该法案。这项获批的法案扩大了拜登政府在2023年达成的一项军事协议。该协议授予美军广泛使用丹麦空军基地的权利。因川普总统公开表达购买格陵兰岛的兴趣，丹麦议会的最新举动引发了批评人士对丹麦主权的质疑。围绕格陵兰岛的谈判仍在继续，但议会的最新进展凸显了这两个北约盟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回应议会质询时保证，如果美国试图吞并格陵兰岛的任何领土，丹麦保留终止该协议的权利。美国多个组织声称，这个礼拜六将在纽约、宾夕法尼亚、威斯康星州、田纳西州、佛罗里达州、阿拉巴马州、乔治亚州、德州、加州等多个州举行活动，抗议 ICE 找捕并遣返非法移民。之前川普政府已经宣布礼拜六将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军事阅兵活动，以庆祝陆军成立250周年。当日亦恰逢川普79岁生日。 NOKING 和5501等组织声称不会在华盛顿特区举行抗议，但他们不会被这场生日阅兵成为焦点，而是要让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加入抗议。他们目前正是通过 Zoom 电话会议筹备，动员人们走上街头对抗川普政府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川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试图扰乱华盛顿阅兵活动的抗议者将面临非常强大的力量。他说烧毁美国国旗的人应该被关入监狱一年。德州州长阿伯特亦表示已经准备好部署该州国民警卫队，应对将在德州奥斯丁举行的抗议活动。礼拜三，总部位于荷兰的专门研究国际人权法的基金会全球权利合规组织发表报告指出，全球几十家公司面临在中国供应链中使用强迫劳动的风险，因为他们使用的关键矿物或购买的矿物产品来自中国新疆地区。这份长达61页的报告揭露了中共政府长期以来通过所谓的劳动转移和扶贫就业政策，在新疆实施规模庞大的强迫劳动计划，以推动胎、锂、皮和镁等关键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和生产，使该地区崛起成为采矿中心。报告指出，在新疆从事相关开采、冶炼和加工业务的中国企业中，至少有77家涉嫌参与中共强迫维吾尔族人劳动的计划。报告还追踪了新疆矿产的供应链，这些供应链涉及全球品牌，其中雅芳、 沃尔玛、雀巢咖啡、可口可乐以及酸味等公司，可能同来自新疆的矿产有关。报告呼吁企业立即进行供应链审查，确保不涉及任何形式的强迫劳动。日前，教宗梁十四世根据梵蒂冈同中共2018年签订的协议，首次任命中国主教。梵蒂冈对教宗任命73岁的林运团为福州教区副理主教表示满意。中共当局在礼拜三承认这一任命。据梵蒂冈圣座新闻室发布的一份声明，林运团主教正式接管天主教福州教区，并获得中共政府认可，是圣座与中方当局对话的又一成果，亦是教区共融之路上的重要一步。对中国新主教的任命，显示新任教宗正在延续已故教宗方济各最具争议性的外交政策之一。一些保守的天主教徒批评了梵蒂冈同中共达成的协议，他们认为这个是向北京的妥协，出卖了中国忠诚的地下信徒。路透社引述对中国教会有深入研究的学者尚邦的分析报道，礼拜三的任命表明双方希望继续执行协议。中共官方天主教会表示，林运团在就职仪式上宣誓称将遵守中共的法律，维护统一同和谐。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礼拜三在国会作证期间强调，中国目前是世界史上经济失衡最严重的国家。贝森特礼拜一和礼拜二参加了在伦敦举行的美中贸易谈判，双方就一个框架协议达成一致。他在礼拜三国会证词中并没有提供美中达成框架的细节，但提到了中国经济问题。贝森特说，中国目前是世界史上经济失衡最严重的国家，他们目前约占全球制造业的 30%。并且持续扩大制造业基础，他们正处于房地产市场低迷期，有些人可能称之为危机，他们正试图通过出口来摆脱困境，而不是采取国内措施，例如增加消费、解决银行问题或应对房地产危机等。贝森特强调说，美国不能够允许中共只是通过出口来恢复经济繁荣，因为这个不单止将导致美国和美国工人的生活水平显著下降，对全世界的劳动者来讲亦是如此。他指出美中贸易再平衡的问题，并强调中共需要在谈判中成为可靠的伙伴。白宫礼拜三表示，川普总统在第一任期内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保持友好关系，因此他乐意和金正恩进行沟通。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例行简报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说，总统仍乐于接受和金正恩的通讯，他希望看到新加坡峰会取得的进展。我知道你在2018年他第一任期期间报道过这件事。北韩媒体礼拜三报道，川普写给金正恩的至少一封信已被北韩领导人拒绝。莱维特并未证实川普最近信件是否被金正恩拒绝，他告诉记者知，至于具体的信，我将留给总统来回答。川普在第一任期内和金正恩在新加坡、河内和北韩边界举行了三次会晤，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外交努力。路透社2024年11月26号曾经报道，两位消息人士表示，川普过渡团队中的几位成员认为，在现有关系基础上，川普直接和金正恩接触，最有可能打破美朝僵局。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发布的五月份通胀报告显示，通胀指标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环比上升 0.1%， 低过道琼斯预测的 0.2%， 同比上升 2.4%， 符合预期。报告出炉后，川普总统再次敦促美联储减息，排除波动性较大的食品和能源，五月份的核心 CPI 较四月份增长 0.1%， 同一年前相比增长 2.8%， 分别低于经济学家预测的 0.3% 和 2.9%。 能源和服务价格持续疲软， 特别是汽油价格在5月份环比下跌 2.6%， 同比下跌 12%， 一些关键商品预计会因关税问题而出现价格上升，特别是汽车和服装价格，但5月份的价格实际上较4月份出现了下跌。川普在社交媒体平台 Truth Social 上对通胀报告发表评论，说该报告是很好的数字，美联储应该减息一个百分点。副总统曼斯在 X 平台上呼应川普的减息呼吁，并要求美联储放松货币政策，因为最新通胀数据显示关税尚未对通胀造成任何实质的上行压力。当地时间礼拜二，为保护欧盟成员国当地产业的利益，欧盟宣布推出新的临时征税措施，针对中国入口的硬木胶合板征收高达 62.4% 的反倾销关税。欧盟委员会表示，这是一项临时税率，是在过去三年硬木胶合板入口激增，损害了当地生产商利益的情况下实施的。除了对硬木胶合板征收高关税外，欧盟还对不征收关税的软木胶合板的入口进行监控，这个是因为有当地厂商指控称中国出口商为了规避对硬木胶合板征收的反倾销关税，采取贴薄层手法，将硬木胶合板覆盖上极薄的软木单板，以规避海关税则监管。欧盟委员会表示，2021年至2023年期间，当地胶合板产业的销售额、产量和利润都有所下降。2023年中国占了欧盟胶合板市场的近三分之一，销售额达3亿2700万欧元。川普总统礼拜三表示，他对与伊朗达成核协议的信心日益减弱，这个引发了外界对中东地区爆发军事冲突可能性的担心。据纽约邮报报道，川普在当日播出的博客 PodFox 1中作出了上述表示，当被问及是否相信伊朗会同意停止铀浓缩时，川普回答说，我原本是这样想的，但我的信心已经越来越少。关于谈判，川普说他们那边发生了一些事，我对达成协议的信心大大降低，这一表态和他早前的乐观态度形成鲜明对比。虽然这样，五个大楼已经在为谈判失败做准备。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礼拜二对国会议员表示，已经向白宫提交了谈判破裂后的打击计划。据新闻周刊报道，新的卫星图像显示，印度洋的迪戈加西亚岛上已经部署了大量美国军用飞机和轰炸机，表明美军已经为可能的军事行动提高了战备状态。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